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谢谢刚才各位弟兄姐妹的献诗，这个诗歌非常的优美，里边的歌词呢更是非常深刻的真理。所以呢，其实诗班的献诗是一种服饰，每个人都唱诗歌。但是每个人唱的时候和献诗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他们在这儿唱了只有几分钟的诗歌，我相信他们花了好多时间在下边练习啊。这个一个人唱好办，其实唱跑调也没关系。可是呢，如果一组弟兄姐妹一起唱诗，大家唱成一个步调，一个曲调，实际上是要花时间练习的。就像我们在教会里服侍也是一样。我们每个人都爱主，可是呢，我们组成一个教会，大家一起服侍，其实就需要很多的配合，就不像一个人那么随心所欲。所以呢，上帝总是给我们一些任务，让我们做这些任务的时候呢，能够有自己的操练。实际上呢，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计划，借着这些操练，等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他可以给我们打一个成绩，就是我们交一份成绩单。感谢主的恩典。刚才这个领会的弟兄在这儿分享的时候，这个我很有同感。他说夏天的时候就是西雅图最舒服哈。这个我们一般的习惯就是到了假期，大家可能到别的地方去度假。那假期一般都是在夏天，可是夏天呢，西雅图是最好的季节。无论你跑到哪儿去，恐怕都不如这儿舒服啊。这个最近我身边的弟兄姐妹有人去犹他州回来，说哦100多度，这个回来之后一下飞机就觉得这儿很舒服。那上个礼拜我太太带着我儿子参加那个童子军，所以今年有一个佛罗里达的一个营地的训练。其实那个是很精彩，是在一个岛上各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那回来的时候一下了飞机，他们也觉得哈哈，这个佛罗里达太热了，西雅图是最舒服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常常住在这儿，可能在这儿住了一年，然后呢到夏天的时候我换一个地方，到别的地方去享受一下生活。其实呢，这个如果要有智慧的话，我想夏天尽量待在西雅图。这就是什么是宝贝。这个宝贝是需要一个眼光来能够认出来。我们常常有一种人有一种弱点，叫做熟视无睹。一个东西天天见，你可能不知道它的宝贵。那等到你有了一个比较之后，你知道什么是宝贵的东西。所以呢，今天我们的分享的这个主题就是至宝，就是生命当中的至宝。这个我想在读经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我在中国的时候已经是20多年前啊，有一个习惯，有一个嗜好。这嗜好呢是逛旧书店。这个我们现在买书差不多都是买新书啊，美国的新书店很多。可是在中国的时候呢，更多的书是在新书店买。可是呢，逛旧书店有一个特别的兴奋。那爱逛旧书店的人和逛新书店的人是有不同的享受在里边。如果在座的有和我同好的，你可能明白我在说什么。新书店呢，是你要买的书，你看各种信息，有什么书出版了，你去买。可是旧书店呢，你往往没有一个目的，你去的时候就是逛书店。今天有一个词叫淘宝，淘宝就是在很多东西当中突然发现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东西。这东西都是不期而遇的，你不能说我今天去旧书店我一定要找到哪一本书，这个你去了你肯定找不到。但是呢，你要有一定的知识，在旧书店里边，在很多旧书或者是很多价值不高的书当中，你会突然发现一本书。这本书呢是已经绝版的书，在新书店里没有办法再看到新书。在旧书店里呢，也不是它一定在那儿，但是你发现了，你说哦，这本书我真的是很喜欢的一本书， 但是我没有办法买到。今天在这里不期而遇，那么在旧书店里买到，心里真的是很高兴。这个更高兴的呢，不仅是买到不容易见到的书，那如果你运气好，你可能在旧书店里发现一个珍贵的版本，在很多旧书里边可能隐藏着价值连城的珍贵的版本。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很多人不能够看出某一种版本的价值来。一本书有什么样一个珍贵的版本，需要有知识，你得知道这个书是什么年代的书。那关于这本书的出版，它印了多少本，有什么样的流传，或者是上面有签名，或者是有收藏的章，那这个签名和收藏的章可能是非常有名的人曾经收藏过的，很有历史价值的，或者是很著名的作家，他写完了之后签上名卖给别人，送给别人，那么这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呢，这样的书是非常珍贵的版本。这个你到一个旧书店去逛书，逛书店你会突然遇到你意想不到的珍贵的版本，这就是逛旧书店的乐趣。和这个相似的呢，有人喜欢逛古董店。那我是从天津来的，天津有一条街叫沈阳道，那沈阳道是一个不太大的一条街，可是这个知道去沈阳道的人一定是喜欢古董的人，因为那一条街整个都是各种店铺或者各种小摊，都是卖各种旧货的。这些旧货里边有很多是出土的东西，那你如果到那里去，就是要去淘宝，你要发现一个别人的眼睛看不出来的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呢，逛旧书店也好，逛旧货店也好，那么你会发现这个不期而遇的有价值的东西，这个给你带来欣喜。那最近呢是网络比较发达啊、我看到中国有一个网站办得很成功，叫淘宝网。我想他就知道别人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呢在网上不用去那个店里，就能够去发现从各种旧物当中发现有价值的东西。那么这类的网站不少。我在前两年这个发现在网上有一个叫好像叫夫子网或者叫什么，好几年前我已经记不太清了，他是卖那个旧书。卖旧书呢，他常常会有一些作者签名版本或者是什么这样的书。有一次偶然发现，哦，有一本书跟我有关系。那我发现在90年代初，我和朋友在和几个人合作出版过一本书，那我是做副主编。那出版了以后呢，也签名送给别人，结果突然发现这个夫子网上边有一本我签了名的书在那儿卖。我一看见这个信息呢，我一定要进去看一下，我看看谁把我的书卖掉，我送给他的书他把它卖掉。结果果然发现，哦，有那本书的照片在上边，而且呢还有那个签名的那个页码也在上边。我一定要看一下，我看他标价200块钱人民币，我想200块钱人民币就把它卖掉了。我进去一看，哦，是原来我的一个邻居，他不是我的同行，是我的邻居，不错的朋友，所以出版了新书送给他一本，那写着他的名字，签着我的名字。我就发现，哦，这家伙怎么我好久没有跟他联系。他是比较早期去深圳，听说早就发了财了。那一个发了财的人怎么为了200块钱人民币就把我送他的一本书卖掉了呢？看起来这本书实在是没有什么价值，不值得在他家里占一个地方。那这样呢，这样的情形你看，我就发现这样的一个网站也是有很多，他收集很多都是有特色的一些书，标上不同的价格在那里卖。所以呢，这些从这个故事开始谈起呢，我们可以发现一生当中你会有很多不期而遇的一些东西，但是你有没有眼光看到这是有价值的，或者是一个宝贝，甚至是最有价值的宝贝。其实呢，我们生活当中到处有这样的机会，这样的选择。 可是在人的一生当中最有价值的，人的一生当中最有价值的宝贝是什么？这个叫做生命中的至宝。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眼光，每个人都在这世上活一世，每个人都过一辈子，或长或短。那么在这一生当中有多少人能够真的认识得到我这一生当中最宝贵的是什么，我应该怎么样得到它，我应该怎么样来对待它。当我们谈到信仰的时候，信仰所给我们的真理就是这样的真理。信仰教给我们认出来我们这一生生命当中最宝贵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得到这个最宝贵的东西，这个最宝贵的东西应该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生活的方式。那如果我们是读圣经的人，我们就知道生命当中的至宝就是主耶稣基督。如果我们得到了这个至宝，我们得到了一生当中最重要的祝福，我们的人生会是有意义的人生。在福音书当中，耶稣做了很多的教训，耶稣有很多话是指着他自己说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么在约翰福音当在约翰福音当中，这个罗马的巡抚比拉多审问耶稣的时候，他说，犹太人指控你是来做王的，你是不是呢？耶稣说，你说的不错。他说，我为此而生。他说，我来了是要为真理做见证。他说，我来这个世上是为真理做见证。比拉多不知道是问耶稣还是问自己，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真理是什么？什么是真理？每一个人都在问这样的问题，什么是真理？称得上真理的就是宝贝，可是什么是真理呢？每个人都在寻求真理，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寻得到真理，也不是每个人都认得出真理来。主耶稣还说，他说，我来了是要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不是每个人都听得懂这话。耶稣来到世上，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是要叫人得生命。有几个人听得懂这个话？我们活着，我们是有生命的。我们有生命，怎么样靠着耶稣得生命呢？主耶稣不仅仅是说，我来了让人得生命，他说，并且得得更丰盛。什么是更丰盛的生命？这就是对真理的寻求。不明白真理，不明白主耶稣所讲的这些话。主耶稣说，我来了是为了寻找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主耶稣是为了寻找迷失的羔羊来到这个世上。我们是不是那个迷失的羔羊？我们承认不承认自己是走失了的那一只羊呢？所以这一切都是迷雾重重，但是真理就是藏在迷雾当中。当你拨云见日的时候，你就能够真的认识什么是真理。当你真的明白主耶稣的教训的时候，你就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真正的得着寻得那个真理。当你真正的得到真理的时候，你的人生就豁然开朗。你知道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走完人生的旅程。那么这一生结束之后，你所期盼的是什么？这是更重要的问题。今天呢，我们读三节经文，这个三节经文里边包含了主耶稣的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就给我们一个真理，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寻到生命当中的至宝。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经文，在马太福音13:44-46，在屏幕上大家看得到，可以一起来跟着读。如果看不清楚，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如果准备好，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 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这是三节经文。三节经文实际上只有两句话，每一句话是一个比喻，或者说是一个故事，一个寓言故事。那么一句话就讲一个寓言故事，那真是非常简练，非常简练的寓言故事。可是这么简练的两个故事，却蕴含着非常丰富的真理。那这两个故事给我们同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焦点问题。看下一页，我们今天的焦点问题就是怎么样寻到生命当中的至宝。主耶稣讲这两个简短的寓言故事，就是为了启示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寻找到生命当中的至宝。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理解这两节经文给我们丰富的启示。第一个就是怎么样寻求到生命当中的至宝呢？第一个就是要有追求，这个有追求的果断和胆识。你追求生命当中的至宝，怎么样才能够寻到呢？你要有果断，你要有胆识。这两个寓言故事当中有一个共同之处，也是这两个故事当中最闪光的地方，最吸引你眼球的地方。我不知道大家找到没有，这两个故事当中有一段话是一样的，这就是去变卖一切所有的。第一个故事当中是有一个宝贝，有一个很有价值的宝贝是藏在地里，那么一个人遇见他刚好看见藏在地里的这个宝贝，那他怎么做呢？他把它埋起来，因为不埋起来这个宝贝不属于他。埋起来之后他要买这块地，把这块地买下来，这个宝贝自然就是他的。那么可是买这块地要花多少代价呢？他说他要变卖一切所有的，所以呢把一切所有的变卖了，买来这块地。这是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呢是一个买卖人在寻找好珠子。第一个故事当中是不期而遇，遇到了一个有价值的，价值连城的一个宝贝。第二个呢，这个人是寻求，他到不同的地方去寻求，就是要寻找价值连城的珍珠。那么他遇见了一颗重价的珠子，那么这是在市场上，他要买下这颗珠子。他用什么来买呢？他要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才能够买得下这颗珠子。所以呢，这两个故事当中共同的地方，也是最吸引我们的地方，就是他要把他自己一切所有的卖掉，为的是得着所发现的这个宝贝。那么这两个故事当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发现了宝贝怎么得到它。得到要果断，而且要有胆识。那么能够像这两个故事当中的主人公这样，遇到了价值连城的东西，遇到了这样的宝贝，他就要算一笔账。他能不能算得清这一笔账，决定了他能不能得到他遇到的宝贝。这笔账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所发现的这个宝贝，无论是珍珠也好，还是埋藏在地里的宝贝也好，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宝贝，它能够价值多少，价值几何。他如果算得清楚这笔账，他知道这个价值大得不得了，比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更有价值。如果他算得清这笔账的话，他就能够果断地下一个决心。我现在拥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我今天能够保证我今天生活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拥有的财产，没有财产怎么生活呢？那么你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你所拥有的东西是你所倚靠的，你要把它卖掉，这些东西卖掉就不再属于我了。 你能够卖掉吗？你卖掉了，你才能够买你遇到的更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呢，你一定要算得清一笔账。有的人算不清这一笔账，有的人说这东西我真的很想要，但是呢，我要不要把我现在所有的舍掉呢？我真的舍不得舍掉。所以呢，精明的人，能够得到财宝的人，往往是算得清账的人。在这一笔账上，你如果能够算得清，你就是有胆识，你就是果断的人，你就能够有可能得到这个至宝。那么不仅如此，还有一个，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这里头举这两个例子，他的用意是什么？他用意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至宝。生命当中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呢？在生命当中，我们刚才说生命中的至宝就是主耶稣。主耶稣带给我们拯救，带给我们救恩。这个救恩我们在教会里边知道，救恩是白白的给我们的。什么叫恩典？恩典就是你没有花代价，他就给了你，这就是白白得来的，这个是恩典。主耶稣给我们的拯救是白白的给我们的，不需要我们花什么，我们也花不起买这个重价的恩典。可是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里边所说的，无论是埋藏在地里的宝贝，还是寻找到的那颗价值连城的珍珠，这些都是需要花重价才可以买来的，要把你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变卖掉才能够得到这个至宝。所以在这里有一个矛盾，一个是主耶稣给我们的至宝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一个是要我们花重价才能够寻到才能够得到的。为什么会白白的给我们的东西要我们付上重价呢？主耶稣给我们的拯救是不是我们需要用重价来买呢？所以圣经在这里边似乎出现了一个矛盾，在这两方面的真理，圣经当中都有不止一处有这样的教导。主耶稣曾经说，你怎么样来跟随我？他在呼召，在约翰福音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呼召那几位最初的门徒，那么有几位门徒都在织网，或者是他们都是打鱼的。那么主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说，你们要放下你们所有的来跟随我。当那个少年财主，在马太福音里边记载，那个少年财主来到耶稣的面前询问永生的问题的时候，主耶稣说，你要把你所有的财产都去变卖掉，分给穷人，然后你来跟随我。那么要他卖掉所有的家业，然后还要分给穷人，再来跟随主耶稣。那么不仅如此，在他带领那些门徒的时候，他说，这个一个扶着犁朝后看的人，他不配进神的国。所以有门徒跟他说，我的父亲去世了，求你容我回去埋葬他。主耶稣其实并没有允许，主耶稣说，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吧，你来跟随我。另外一个说，主啊，我要跟随你，你让我去跟我的家人这个告别，我跟他们说了再见，我来跟随你。主耶稣说了我刚才说的那句话，扶着犁朝后看的人不配进我的国。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觉得主耶稣似乎是不通情理，人之常情为什么不让我去做呢？主耶稣这里边告诉我们的是，你要知道生命当中每一件事的价值，你所信的神，你所跟随的主，他值得你抛弃世上的一切。就像使徒保罗后来分享的那样，他说，我视一切为粪土，为要得着我主耶稣基督。他说，我以得着基督为我的至宝，这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为了这个我把一切都看作粪土。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的是，至宝需要花重价。那么重价为什么是白白的给我们的呢？其实呢，这里边 有一个深刻的道理。主耶稣要告诉我们什么是有价的和什么是无价的。主耶稣的救恩给我们的救恩是无价的，没有价钱，所以只能白白的给我们。可是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有价的世界，我们衡量一切都是要用这个世界的价值来衡量。我们看这个世界什么东西有价值，什么叫有价值，就是它标的价格是多少。如果一个东西没有价格，我怎么样去比较呢？怎么比较这个东西比另外一个东西更贵更有价值呢？所以连我们的语言，我们所使用的语言都是在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可是主耶稣呢，要把无价的价值显明在一个有价的一个观念当中。我曾经跟大家分享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最后那一段，主耶稣呼召拿但业来跟随他。那么这个消息先是经过拿但业的同乡，他的朋友腓力把这个消息带给他。腓力被主耶稣呼召了以后，他把这个消息带给他的同乡拿但业。他说，先知们所预言的那位我们找到了，他就是拿撒勒人耶稣。那拿但业听了这话，他怎么反应的呢？他说，这么一个无名的小城，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我曾经跟大家分享，拿但业的这句话具有高度的象征性，它象征了一个观念的问题，一个价值的问题。这个价值就是世界的价值，在世界的价值上，一个英雄都要出于名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能够出什么重要的人物呢？这是一个世界的观念。可是主耶稣带来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新的价值系统。那么这里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空前的矛盾，主耶稣带着天国的价值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价值和这个世界的价值是格格不入，完全不同的。可是这个新的价值是带给这个世界上的人的。我们每一个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生长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们每个人的价值观或者说我们的尺度都是这个世界教给我们的。这个世界教给我们的尺度揣在我们的怀里，我们遇到每一件事做选择的时候，都是把我们的尺子拿出来比一比，合乎我的尺度我就收下来，不合乎我的尺度我就拒绝掉。可是当主耶稣出现在这些人的面前的时候，主耶稣带来了一个崭新的价值观，天国的价值观。每一个见到这个价值观的人都从怀里掏出这个世界的价值尺度来。这个问题出现了，这是完全不同的尺度，用这个世界的尺度，没有一个人能够接受主耶稣进入他们的生命当中去。在这里，腓力有属天的智慧，腓力说了三个字，腓力说，你来看。我跟大家分享过这三个字的精彩。你来看，英文里边翻译成 come and see。 那么其实最精彩的是希腊文，是原文里边也是 come and see， 但是呢 come 和 see 是不同的时态，来是现在时，你现在就来。那么看是观察，看的这个字呢是希腊文特有的一种时态，这种时态叫做 aorist， 是一个没有时间观念，既不是今天，也不是昨天，也不是明天，或者是它既可以表达今天，也可以表达昨天，还可以表达明天，它就是一个没有时间概念的一个时态。为什么一个和前后连的两个动作却不是一个时态呢？因为它们有不同的次序。所以在腓力的邀请当中，就是说你现在就得来，你要跟我去见这位叫做耶稣的人。但是呢，你来了之后为的是要看，要观察。这个看和观察我对你没有要求，只要你来了，你就自己看吧，你就来观察吧，你就来自己做结论吧。只要你迈出信心的一步，你可以投入你的生命去观察， 你就一定能够得着。果然如此，当拿单业跟着腓力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只说了两句话就征服了拿单业。拿单业原来完全拒绝的态度，在主耶稣面前他说，主啊，他管耶稣叫主，他从此开始跟随耶稣。所以你看，腓力用属天的智慧解决了一个空前的一个挑战，就是价值的问题。在这里我们遇到同样的问题，怎么样在一个有价值的系统，有价值和 价格观念的这样一个观念系统当中，向我们展示一个无价的至宝，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主耶稣的智慧就是同样的智慧，就是要用这个有价的这个观念体系，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无价的崭新的价值。在这里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这是很精彩的一个地方，一个人发现藏在地里的宝贝，没有把它直接带走。为什么呢？因为法律不允许。在人家的土地上发现了宝贝，如果你把它带走了，你就是贼，到最后你也不可能得到这个宝贝。所以呢，这个人是个有智慧的人，他发现了再把它放回去，所以呢再把它藏在地里。这个时候他回去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块地，这是一个合乎法律的方法。他要得到这个至宝，但是他要按照这个法律系统当中合法的手段来得到。这里边暗示给我们一个哲理，这个哲理就是在现有的这个体系当中，你遵守现有的秩序，但是我要向你展现那个不属于这个体系当中的有价值的宝贝。就是这样的一个方法，本来恩典是白白的给我们的，可是呢我们要明白它是如何宝贵的。我们在今天的信仰当中发现，这么宝贵的信仰，这么宝贵的救恩，可是在有的人眼里这东西真的不值钱，因为是白白得来的，白白得来的就不珍惜，得到了随手就把它丢掉。那么这是我们不常不我们不难见到的情形。可是呢，圣经给我们另一个方面的教导，这个教导告诉我们，这个白白给我们的实际上是重价都买不到。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得到它，我们怎么样得到它，说明我们怎么样能够判断它的价值。所以呢，在今天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需要用什么样的一个胆识，怎样的一种果断，来得到这个至宝，来跟随主耶稣，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挑战。所以在今天的世界，尤其是在美国的教会当中，因为我们的环境太舒服了，我们不必为信仰付什么代价。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救恩就是白白得来的，我们不知道它有什么样的价值。可是呢，我们的信仰是值得我们失去一切所有的，这才是得到至宝的正确的观念。在前两年我突然发现了一本书，这本书不是在旧店发现的，是在新的书店发现的。但是呢，这个书已经出版了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啊、没有十年的时间，差不多2010年左右出版的一本书，叫做Radical。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读过这本书，这本书我想是没有翻译成中文。那我发现这本书的原因呢，是因为我发现了这个作者叫 David Platt。 David Platt 我发现了之后，我真的像发现了一个宝贝一样，因为我发现哇，他是我的同学，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俩一起修了好几门课在一起，当时跟他关系也很好，是一个他比我年轻，一个美国的小伙子。那当时很谦卑很腼腆，我觉得哦，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结果没想到当我发现这本书的时候，我再到网上去查他的名字，我觉得不得了，这个人已经在美国的教会里是一个非常出名的讲员。他现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 宣教的差会，叫做 International Mission Board， 是美国美南基金会的一个宣教机构，叫 International Mission Board，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宣教机构，他现在是这个机构的主席。那么在这之前呢，他在阿拉巴马一个几万人的一个 mega church 做主任牧师。不仅如此，他写了两本书，这两本书呢都变成美国的这个 New York Times bestseller， 就是那个纽约时报排行榜的上榜的那个畅销书，所以影响很大。那现在很多重要的这个基督教的会议，他都被邀请做大会的讲人。那我看到这个，我一定要看看上帝这么使用他，我要看看他的书，我觉得写的真的是很精彩。我觉得在今天的这个时代，上帝在使用他。他在这本书的名字，这本书不容易翻译成中文。什么叫 radical？ radical 就是那种偏激的，那种极端的，不是那种四平八稳的。他说我们的信仰就不能够是四平八稳的，我们的信仰就是 radical。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舍弃一切去得到那个至宝。可是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上给我们的秩序完全不是这样的一个秩序。这个世界让我们追求的就是有保证，要四平八稳。我有一个老朋友，这个老朋友他不信主，他一直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呢，他就说在我还比较年轻的时候，我要给自己 build up， 我要给自己建立一个就像一个永动机一样的那个系统。这个永动机系统是什么呢？就是我不用干活，它就不断的给我带来财富，那我这一辈子就有保证了。那这是一个典型的人的追求，是吧？我们觉得有了财富，我们的生活才有保障。那么这个财富呢，不受时代，不受世界的影响，我不用关心我能不能有力量劳动，他呢就不断的给我带来钱财。那么这是一个美梦。但是呢，这个表达了我们在世界上的这个价值体系当中我们的追求。可是你知道，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从来不是这样的情形。那我刚才引用使徒保罗他的表白，他说我放弃一切所有的，我从前一切看为宝贵的，今天都看成是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就是为了我所要的，我可以舍弃一切。那么这是我们的信仰所给我们的。我在2000年我来西雅图，当时1999年的时候，我太太来西雅图工作，她的第一个 job 就是在西雅图。那我当时还在南方读书，所以呢暑假的时候我过来呢，因为我们在两个地方，我在南方上学，她在西雅图工作，所以呢我一开始想转学过来，我发现呢没有一个合适的神学院，所以我们就改主意，他要辞工，所以呢我们一起回去。这个时候呢有一件事要做，就是要搬家。这个他在 U District 租了一个 apartment， 要把这个 apartment 转租出去。这个因为租期还没有满，所以我们印了一些海报，然后带到那个 UW 华大去，要贴这个广告。那我对 UW 那时候一点都不熟，所以我去了之后我要找 Hub， 要把这个广告贴在 Hub。所以我就问一个看上去真的是很端庄的一个小伙子，我问他哪儿 Hub 在什么地方，他说很难说清楚，他说我带你去吧，他就带我去 Hub。 我就觉得不仅是端庄，而且还有爱心，是吧？所以我就跟他一起去 Hub。 在这路上他跟我聊天，他说你做什么？我说我在读书。他说你在读什么书呢？读什么专业？我说我在神学院读书。他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非常吃惊，他说 There must be a lot of crazy people there。 这个我听了以后，我想他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呢？但是我定了定神，他真的是说的这话。 他说一定有很多这个疯狂的人，就像疯子一样的人在神学院里边。我不用说他是一个不信主的，一个不信主的人也很有礼貌，也很有爱心啊。但是呢，他怎么想事呢？他说一个人为了信仰可以割舍一些东西，他认为这样的人是疯狂的人。所以呢，你可以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理解我的这个同学写的这本书 Radical。 我们的生活，一个真正能够得到生命当中至宝的人，我们的价值观不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我们为了得到那个无价之宝，我们可以割舍掉一切这个世界我们所拥有的所谓的财宝，这是我们的价值观。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能够寻找生命中的至宝，我们一定要有追求的果断和胆识。因为什么？因为一个患得患失的人是得不到至宝的。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念来看，一个真正能够得到物质的财宝的人，一个能够发财的人，这个世界真正发财的人并不多，大部分人是一般的生活。那些真的可以发财的人，他一定有和别人不同的一个特点。那么这个特点导致了你可以观察，患得患失的人是不能够在关键的时刻做一个正确的决定。为什么呢？就是患得患失这个非常常见的这种品格。什么叫患得患失？中国的这个成语很有意思，患得患失的意思就是担心得不到，但是得到了又担心失去。这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个表述。这个表述呢，是一个矛盾的情形。这种情形，当一个人没有得到一个东西的时候，他担心得不到。那么你说得到了就不需要担心了，可是得到了呢，他又担心失去。所以这四个字所概括的情况，就是一个人无论什么情况，他都在担心。因为得不到要担心，得到了又担心失去，是不是？这就是患得患失。一个患得患失的人，就一直为了利益，为了财宝在那里犹豫，以至于更有价值的财宝来到面前的时候，不能够决断，也没有这样的胆识能够得到。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怎么样能够寻得到生命当中的至宝呢？就是要有追求的果断和追求的胆识。我们再看第二个方面的启示。第二个方面的启示，要得到生命当中的至宝，就要有认识至宝的敏锐的眼光。很多人不能够决定把自己所有的一切变卖掉，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他不知道我得到的这个宝贝到底是不是价值连城。如果这是一个假的宝贝，我把我一切所有的全都卖掉了，可是我拿来的这个东西又没有价值，我岂不是亏透了吗？所以在这里边关键的一个问题，当你发现宝贝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眼光能够识别它？所以判断宝贝就是一个难题，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难题。当你到一个古董店去淘宝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带着一个专家跟你一起去呢？你看见一个宝贝，你就跟他讲，你给我鉴定一下，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他鉴定了，我就掏钱来买。没有这样的情形。如果这样的情形，那世界上最有这个最发财的职业就是做那个古董行的那个鉴定的专家。所以每一次你在市场上看见一个宝贝的时候，你一定要自己来做一个判断。那么这个判断是极其冒险的判断，它要求你要有敏锐的眼光，要有广博的学识，要有经验，有这些再加上魄力，你就能够把它拿到。你不能够说我看到了一个宝贝，说你给我存起来，我回去 我找人鉴定，鉴定完了之后我再来付钱。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这样来买宝贝、买古董的人呢？没有这样的人。那么，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怎么样才能够具有认识至宝的敏锐的眼光？宝贝没有放在这个放在地面上的宝贝。刚才我们讲了，所有的宝贝都是在云雾当中，这就是这个比喻的妙处。这个比喻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他用了一个藏字，它是在地里藏着的。如果一个价值连城的宝贝放在明处，每个人都可以把它拾走，可是那就每个人拾一个宝贝，这个宝贝就不再是宝贝。那么这里他说，这个宝贝是藏在地里，所以呢，藏在地里就是不容易看得见。那么在这之前，在我们这三节经文是来自马太福音的十三章，在十三章的前边，主耶稣讲了好几个比喻，讲了比喻之后，很多人不明白，那么主耶稣的门徒就来问主耶稣说，你说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主耶稣解释给他们听。他们问主耶稣说，你讲道理为什么要用比喻呢？比喻讲了就听不懂了。主耶稣说，天国的道理只让你们知道，其他的人就要藏起来，当我们用比喻的时候，他们就不能够听得到。那么这里边给了我们一个疑问，主耶稣甚至引用旧约里边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说，先知以赛亚说，先知以赛亚是记载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神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蒙了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主，这个上帝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在圣经里边，上帝是寻找那迷失的羔羊，他要把他的救恩白白的给每一位他所造的人。可是为什么这里又说上帝是要把他藏起来，让他的心发沉，而让他听能够听见却不明白，看能够看见却不晓得，让他的心被油蒙了，耳朵发沉，眼睛闭着，这是什么道理？为什么上帝说这样的话？其实呢，这里边和主耶稣说的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都是一个意思，这是一个考试。天国是一个至宝，这个至宝虽然是为每个人来预备的，但是你必须要有某种品格来领受它。怎么样来判断你有这种品格还是没有这种品格呢？这是通过一个考试才能看得出来。这些的确都是给你们的，但是你们要用正确的方法，要一个正确的 manner 来领受。当家里边有一笔巨额的财产的时候，要不要传给你的后代？这里边有一个问题。一个聪明的长辈，他明白这一笔这个很丰厚的遗产是一个双刃剑，他既可以祝福你的后代，他也可以咒诅你的后代。如果不成器的后代看见这笔财产就不努力了，年轻的时候也不用功，也不好好学习，那么就一心倚靠在这笔财产上，这笔遗产上，这一辈子全都被毁了。可是呢，如果有眼光有能力能够正确的驾驭这笔财产的后代，那么这笔财产就成为了一个祝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智慧的长辈一定要用一种方法来测试他的后代，他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素质。那么上帝是同样的方法，上帝呢把宝贝藏起来，藏起来为的就是测试我们的眼光，我们的敏锐，看看我们能不能通过这个考试。 考试的目的是什么？考试有不同的方法考试，不同的方法测试不同的目的。上帝用这样的一种考试的方法测试我们的是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态度。我们用一种什么样的信心和什么样的态度来辨认我们所寻找的至宝。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信心是最重要的。当我们看见宝贝藏在地里，或者是我们在世上看见那颗价值连城的珍珠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信心，我们就知道这颗珠子就是值这样的价钱。所以就刚才我举的这个例子，当你到了一个珠宝店，你看见一颗珍珠的时候，你不能够说我在付钱之前先拿去做一个检验，做一个验证。你知道我刚才提到在天津有一个沈阳道，那里边都是卖文物，各种旧货。那我去过那个商场，我从前在中国的时候，我导师是一个很博学的历史学家，他自己也收藏文物。有的时候我陪他一起去逛沈阳道，你知道，我觉得我这么博学的老师，他在看这些旧物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很犹豫。其实你知道吗？这就是这个特点。你去一个文物商场去选东西的时候，每个人都是犹犹豫豫的。你再博学，就是再大的专家，也不能够那么肯定。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手段有限，每个人都是有限的，你一定要凭着你的信心做一个判断。那我的导师给我讲了一些这个文物市场的一些情形，他说这真的是用技术来鉴定，测定它的年代，有一种碳十四的技术，是吧？用碳十四来测定，就能知道它大致是哪个年代、哪个时代的东西。他说即使有这么先进的方法，他说专家都会上当。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文物贩子现在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们可以收一些战国时期的铜钱，有一些不值钱的那些大量出现的那些东西，把那些金属融化了之后，把它们造成那种比较珍稀的那种很贵重的那种器皿，比如说鼎或者是其他的东西。那这种东西造完了之后再做旧放到市场上，你用碳十四去测定的时候，它的年代果然就是那个时代的，可是这东西就是假的。所以呢，连顶级的专家都会上当，是这样的一种情形。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你要真的想买一个东西，你要收藏一个东西，你用什么来做你的判断呢？其实是信心。没有信心，没有人能够做一个决定。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面对我们的生命至宝，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的就是信心。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我们信仰的面前说，上帝，请你给我证明。如果你给我证明这个信仰是真的，我就跟随你。如果上帝给你证明了，这个信仰就不是信仰。信仰的最大特点就是在于信心。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说什么是信心？信心不是眼睛看见，手已经摸到。当你能够证明的时候，那就不再是信心。信心是在你还没有看见没有摸到的时候，你坚信它是真的，这个才是信心。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信心是判断的定心针。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用我们敏锐的眼光认识我们所追求的至宝。当我们能够认识，我们有了我们认识这个至宝的敏锐的眼光的时候，我们可以寻到生命当中的至宝。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的启示。还有第三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怎么样能够寻到生命中的至宝呢？那就是不懈的追求，就是不懈的追求。在第二个寓言故事当中，我刚才提到和第一个不同的地方，第一个是偶然相遇，第二个却是在寻找。他说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什么是买卖人？ 买卖人是买进一些东西再把它卖出去，中间的差价就是他的收入。所以呢，一个买卖人就是不断的去寻找那些价值连城的东西。那么他不断的去寻找，他不是坐在那儿守株待兔，他是不断的去寻找。所以第二个他的优于第一个比喻的地方，就是鼓励我们要不懈的去寻求，就像这个买卖人一样，要不断的去寻求那个好的珠子。这一点很重要，在我们的人生的寻找生命当中的至宝这样的过程当中，寻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主耶稣在世上不断的鼓励人们去寻找，他鼓励我们，他说寻找的必寻见。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寻找？如果我们真是一个寻找宝贝的人，我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寻找一定就能够寻得见呢？就像第一个比喻当中，宝贝藏在地底，只有极少数的人有这样的幸运，他刚好能够遇得到。你说第二个比喻当中不是在不断的去寻找吗？一个不断寻找这个价值连城的珍珠的人，他不一定寻找了一生就一定能够寻得到。所以我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去寻求就一定能够寻到生命当中的至宝呢？让我们看看这里边两个比喻都用一句话开头，就是天国好像。不仅是这两个比喻说的是天国好像，我刚才提到马太福音十三章在整个这一章里边，主耶稣一口气讲了七个天国好像的比喻。那么在一开始的第一个开头没有用天国好像，他说一个人撒种，他把种子撒在不同的土地上，有的撒在浅土上，有的撒在石头上，有的撒在路边，有的撒在荆棘里。他说撒在不同地方的种子，它的结果是不一样的。那么撒在路边的会被飞鸟吃掉，撒在浅土里面呢，一开始长得很快，太阳一出来因为没有根就蔫掉就死了。那么撒在荆棘里呢，就被荆棘挤住，就不能够再成长起来。但是撒在好土里面的就生了根，然后长出苗来，那么到最后结了果实，有30倍、60倍、100倍的。那么门徒就去问主耶稣说这个是什么意思，主耶稣告诉他说这就是福音。当福音就像这种子撒在不同的人的心里就有不同的反应，只有那些好土才能够结出好的果实来。然后主耶稣接着就说为什么要讲比喻，他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要你们这些人知道。所以这个故事虽然不是用天国好像打头的，但是主耶稣明确地告诉他的门徒这是天国的奥秘，所以仍然是一个天国好像的比喻。接下来主耶稣又讲了第二个撒种的比喻，他说有人在地里撒了好种，就是麦种，撒了之后天黑了以后，夜里边又有恶人有仇敌来把那些杂草的种子撒在地里，所以当长出来的时候，好的麦种和不好的败种一起长出来。主耶稣说主人不让仆人把那个杂草来拔掉，他说要等收割的时候再把它们分开。那么这个比喻是一个天国好像的比喻，那么这是讲了两个天国好像的故事。这两个故事说明什么样的道理呢？这两个故事告诉天国有什么样的特点，天国的特点就是这样的特点。那么天国的信息，天国的真理在不同人的心里就产生不同的反响。那么而且呢，在天国里边，上帝所拣选的人里边一定会掺杂着仇敌所撒的种子，就是那些属仇敌的人。所以在今天的世界上，即使在教会当中， 都会有属神的人，也会有属仇敌的人。那么接下来主耶稣又讲了另外两个天国好像的比喻，一个是讲一个是讲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芥菜种在百种里是最小的，但是呢当它发出苗来，它会迅速的长大，能够长成一棵大树，鸟可以在上边做巢。另外一个呢，就是天国好比是面酵，就是我们和面的那个酵母，那个酵母呢放在面里边，全团都会发起来。这两个比喻天国的这个预言故事，它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天国另外一个方面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天国是用一个非常谦卑的形式来到这个地上，但是呢它一定带来上帝的荣耀，它一定能够在众人的面前成为一棵参天大树，这是天国的另外一个特点。接下来就是刚才我们所分享的，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天国又好像是买卖人去寻找一颗价值连城的重价的珠子。那么这六个天国好比的比喻之后，最后还有一个，他说就像天国就像一个网撒在了大海里，捞上来的时候里边有各种各样海里的产品，他说到那个时候，那个打鱼的人才把它们分开，那些不合格的要丢到海里去，留下那些宝贵的。那么为什么一口气主耶稣讲了七个天国好像的比喻呢？在十三章主耶稣就是要通过这七个比喻的故事，要让这些听众明白上帝的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主耶稣为什么要把天国的特点要讲给这些地上的门徒听呢？就是有一个，就是告诉你们，当天国来到你们面前的时候，你们要认出他来，你们要跟随他，你们要得到这个生命当中的至宝。那么这样的启示是什么意思？这样的启示就是主耶稣亲自来寻找。主耶稣不是鼓励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寻找生命当中的至宝吗？在这里主耶稣亲自带来了我们所寻的。所以主耶稣来到世上，就像他所说的，他是寻找迷失的羊。在这里我们可以明白一个道理，他要我们去寻求，可是我们担心我们寻得到吗？只有少数人才可以寻得到。主耶稣说进天国的人是少数，就如同进窄门走小路。可是呢，主耶稣亲自的把我们寻找的东西带来了，他来寻找我们。这就是我们面对人生当中生命至宝的寻求当中的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就是我们被鼓励去寻找，因为在我们的寻找当中，我们才能够发展我们的信心。可是这个结果不在乎我们自己去寻找寻得到还是寻不到，因为主耶稣是来寻找我们的。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告诉我们寻找的必寻见。你可以去告诉一个人寻找的必寻见吗？你可以去跟一个考古学家说你在找什么？你在找中国宋代的一段文献，这段文献不找出来，历史就缺一个环节。你敢跟这个考古学家说你去挖吧，你挖一定能够把它挖出来。没有人敢做这样的应许，但是主耶稣做了这样的应许。主耶稣说你们寻求就必寻见，你们祈求就必得着，你们叩门就必给你们开门。为什么主耶稣说寻找的必寻见？他为什么可以给我们这样的应许？这个奥秘就在于因为他是来寻找我们的。只要是我们通过了他的考试，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信心和这样的态度，我们就一定能够寻找到。所以呢，他在启发，他在寻找，为的是让我们可以得得到，为的就是他要我们来寻求。虽然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寻不到，这就是福音的奥秘。福音在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一定要不懈地去寻求，因为一个寻求的人是有信心的人。可是主耶稣他帮助我们可以寻得到，因为他是来寻找我们。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福音摆在每个人的面前，靠我们自己的能力，靠我们自己的信心，我们怎么能够接受呢？当你去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你觉得我怎么才能够让他相信呢？如果你为这个发愁，那你发愁的是一个事实。因为对每一个人来说，接受这个信仰等于他是他的人生方向完全调转。他什么叫悔改？悔改不只是中文意思当中做错了改正过来，在希腊文当中，悔改就是调转你的方向。当你往东走的时候，悔改就是转过头来往西走。所以悔改是完全改变你人生的方向。你可以做这样的改变吗？谁可以让你做这样的改变，把人生的方向改变？这个世界从前的价值观，当我遇见耶稣之后，我就开始改变，完全改变成圣经给我们的价值观。而且为了这样的一个改变，我可以抛弃这个世上我所有的一切。谁可以做得到呢？我们所面对的是我们用信心去支取的，可是我们怎么会相信一个童女可以生子，一个没有结婚的一个处女，她可以靠着圣灵怀孕然后生出一个孩子来？我们怎么可以相信道成了肉身？那么是上帝的话语，他就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像你和我一样。我们怎么可以凭自己就相信一个死了的人可以重新复活？我们怎么可以相信神的儿子在荣耀的宝座上来到世间，可以为你我这样卑微的人而死？但是呢，主耶稣应许我们，他说寻找的必寻见，因为他定义要给我们。但是我们呢，我们仍然要去，我们要去寻求。我们遇见了，我们要认识他，我们要有一个敏锐的眼光，我们要知道这位寻找我们的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至宝。我们知道当我们接受他的时候，我们这一生都可以改变。所以今天主耶稣用两个非常简洁的故事，但是非常丰满的真理和启示告诉我们，在一生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寻到生命当中的至宝呢？就是像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这三个方面，我们要有追求的果敢和胆识。我们不能够认为我们的信仰是一个锦上添花，当我们有了一个美好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也有信仰，我们也有教会，所以让别人可以羡慕我们。不是这样，是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要把这世界上一切看为粪土，因为我们所得到的那个至宝，它真的是无价之宝。这是追求的果敢和胆识。而且呢，当我们抛弃世上一切的时候，这里边说是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不是痛苦的割舍我们所有的一切，就像是那个少年财主一样，而是真的看清了这个价值，可以欢欢喜喜的把自己一切所有的都变卖了。第二个启示，当我们看见这个宝贝的时候，虽然我们不能够证明，我们不能够拿到一个鉴别的专家那里去做一个鉴定，但是我们凭着信心，我们有一个敏锐的眼光，我们认出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至宝。我们还要不断的寻求，虽然靠人我们不一定能够寻得见，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寻找我们的那一位，他寻找迷失的羔羊，所以他鼓励我们，他说你们去寻找，但是同时他又应许我们，他说寻找的必寻见。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都是在寻找人生当中的至宝。人的一生就是这几十年过得很快，如果你什么都不想，那你什么也得不着。如果你想用错了尺度， 那么在这一生当中做错了选择的人真的是多得不得了。可是呢，主耶稣今天把他的启示放在我们的眼前，主耶稣说，我来了是来寻找以色列家迷失的羔羊，他来寻找我们，他应许我们，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而且他向我们宣告他来是为真理做见证。那么他当他为真理做见证的时候，那个藏在地里的宝贝就在我们面前闪现它价值的光芒，让我们知道这一生当中应该寻求的是什么样的宝贝。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要谢谢你的恩典，因为你把那人生当中最好的最有价值的至宝放在我们的面前。主啊，谢谢你，你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当中一口气讲了七个天国好像的比喻。主啊，你启示我们什么才是生命当中的至宝。主啊，你鼓励我们去寻求，但是你却是那真正来寻求我们的，所以你才告诉我们寻找的必寻见。主啊，谢谢你，你呼召了我们，你也开了我们的耳朵，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得见，让我们知道我们遇见你就有了生命当中的至宝。你要用你的真理来改变我们这样的一生。主啊，愿今天你向我们解开的你的话语的奥秘能够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生命中的至宝，你才是那价值连城的宝贝。主啊，为了你，我们可以像保罗那样看一切为粪土，为要得着你。主啊，就求你来丰丰富富的来祝福，好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那丰盛的生命。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